大家平安，特别的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谢谢 Will 的读经。我是 John， 是福音之家的其中一位牧师。让我在讲到开始之前，先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将这个机会赐给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通过你的话语，我们可以确认你的福音是确实的。我们请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坚定我们的信心，以便能够全心全意的确信这个福音，从而投入福音的事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开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确认基督信仰是确实的？我们怎么能够确认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确实的？我相信我们都会同意，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让我们从相信福音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认为福音的真理不是确实的，那么相信它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从顺服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无法确认福音是确实的，我们又怎能不惜一切代价来顺服我们的神？或者我们可以从传扬福音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想要邀请人，比如说邀请人来参与福音的活动，还是自己给别人传福音，如果我们无法确认这个福音是确实的，我们就很不容易来这样邀请。总而言之，我们相信福音是确实是一件重要，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建楼房的时候打地基当做例子，这里好像有建筑师，是不是也可以，也会同意？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楼的地基是坚固的，这是很重要的。这样当暴风来临的时候，这个楼才不会被吹走。我们在过去一周应该看到了飓风多利安完全毁灭巴哈马群岛的新闻。大部分的楼被飓风完全吹走了，不过某些楼还在，这些楼肯定是被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那如果我们要把生命建立在福音的基础上，相信顺服和传扬这个福音，我们一定要确信这个福音是确实的，确实的。那么这就又引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确认福音是确实的呢？我们要用自己的意志力来强迫自己吗？这肯定不行，谁也不能强迫自己相信一个无法相信的东西。或者我们是不是要等候神直接通过梦想、意象或者可以听到的声音来向我们显现吗？神是通过圣经来向我们显现。在这个新的秋季学期，我们要讲圣经里的一卷书，就是路加福音。我们要将路加福音的系列讲到。我今天的讲到的目的是来介绍路加福音，让我们来了解它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我希望我们这样会更好的能够掌握这个福音的意思，并且做出讨神喜悦的回应。刚刚 Will 已经为我们读了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让我们再翻到这段经文。这个就是整个福音的序言，所以路加在这段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就是介绍这个福音的内容。那么路加， 我先分享一下路加是谁。路加其实使徒保罗在 哥罗西书第四章十四节写了，亲爱的路加医生问候你们。路加不是使徒，他是医生。使徒行传也让我们知道他伴随保罗在欧洲传福音。他是给谁 写这个福音呢？他是给 尊敬的提阿菲罗先生写信。尊敬的提阿菲罗，关于提阿菲罗先生，我们会叫他 T 先生，希望大家不介意。 T 先生，关于 T 先生我们又知道什么呢？第四节告诉我们， T 先生已经学到了一些福音的真理，但是看来路加认为他要被说服这些真理是确实的，所以路加就写了这部福音，为了让 T 先生能够确信他所听的关于福音的真理是确实的。其实我们是不是跟他一样，大部分的人跟他一样，我们听到了一些关于福音的真理，但是我们也需要帮助来更确信这个福音，更确信它是确实的福音。圣灵启发路加福音写这个，路加写这个福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说他从头考察过，亲眼见的传道人的见证，二节三节，他们的见证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在我们中间成就了的事情，就是耶稣所行所教的。我希望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被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上。基督信仰没有被建立在人的想法、人的意向，从而来到从人而来的哲学上。基督信仰的基础是历史上的事实。路加医生用了大量篇幅考察目击者的见证，然后把它编译起来，写成了他的福音。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相信福音，就像我们相信任何其他的历史事件一样，是靠着亲眼见证人。让我们用秦始皇帝当作例子，中国最伟大的一个皇帝。这里有人亲眼看见秦始皇帝吗？好像没有，当然没有。但是我们都相信曾经有过一位秦始皇帝。我们是怎么相信的呢？我们是靠着当时亲眼见证的记录而相信的。同样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是靠着当时亲眼的见证。路加有把这些见证编译起来，为了让我们晓得基督耶稣和他的福音是确实的。我们不需要动摇，我们不需要三心二意。路加福音可以让我们确信，并且把生命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础上，这个福音的基础上。不过这又引出了一个问题，路加要让我们确信哪些关于福音的真理呢？其实在 一章一到四节的序言之后，路加福音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部分，单章上有列出它的主要部分。我们不会把很多时间花在后面两个之上，但是让我们先来分析，来了解一下，简短的来了解这些部分的内容。首先在一章五节到四章十三节，路加要证明耶稣的身份，他要让读者提先生明白耶稣确实是神的君王，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君王。因为路加福音充满着旧约的引用，我们可以猜测提先生对旧约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但是很有可能我们在这里的人 可能也没有像他那样那么熟悉，我们有可能不知道旧约的历史，不知道神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第一个人亚当和他的妻子夏娃，我们有可能不知道亚当和夏娃犯了罪，违背了神的命令，让全人类堕落，陷入死亡的咒诅。我们有可能不知道神的应许，他会差遣他的儿子，他的君王，来挽救堕落的世界，让人脱离死亡，进入永生。我们有可能不知道旧约预言了这个君王会受圣灵的恩膏，让众人知道他是神所立的王。被恩膏的君王的意思就是基督。旧约应许了基督会来拯救世人。路加的前四章记载了，也宣告了原来旧约应许的基督来到世上了，他的名字叫耶稣。路加是如何记载这个事实呢？其实前四章有很多内容，包括他记载了基督的诞生，我们没有时间现在探索很多其他的内容。他记载了他的诞生，他也记载了他的受洗，让我们来思考他的受洗。让我们翻到第三章第21-22节。三章21-22节。我们可以一起朗读这段经文。众人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他正在祷告，天就开了，神圣灵仿佛鸽子，有形体的降在他身上，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提先生知道旧约应许了神的儿子到来的时候会被圣灵所恩膏，在耶稣的受洗他就受到这样的恩膏，并且也听了神的声音宣告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君王。路加福音第一个部分也包括很多其他的资料，他使用这一切资料来证明耶稣确实是神应许的君王，他确实是基督。不管是任何旧约的预言，他都实现了，他完全合格了。让我举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我上个月在机场要等待一位贵宾，你们猜猜是谁？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是 Chase。 他在来之前就给我发了邮件说我会6:40到希斯罗 Terminal 4 Heathrow， 带着 三个行李，包括一个古筝。我看过古筝，我知道是通常是很大的，所以我知道他当他出来我应该比较容易能够找到他。所以我那一天到了 Terminal 4 来等他，有很多人出来，包括太多中国人，有很多带了行李，但是好像没有一个带古筝的。我等了很久，终于有一个人带了一个很大的箱子，都是用 bubble wrap， 不知道怎么翻译 bubble wrap 来包起来的。啊，我知道 Chase 终于来了，我很开心，终于可以回到伦敦的市中心。当时的犹太人为他们被恩膏的君王耶稣基督等了好久，等了好几百年。但是路加宣告了耶稣终于来了，怎么能确认是他呢？被神恩膏的，被神恩膏的，被圣灵恩膏的人终于来了，被圣灵恩膏的君王就是基督来了，就是耶稣。不管是T先生还是我们都可以确信他确实是神的君王。 不过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想说，如果他是君王的话，那为什么他的国度看起来那么的脆弱？为什么他的人，他的子民会受逼迫？为什么他的国度，他的子民没有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是虚弱的君王？或者是，是不是其实福音不对，福音不是确实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个大部分，也就是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路加就让提先生明白耶稣基督的使命。他让他明白耶稣来确实是为了施行救恩，他会再来进行审判，他再来的时候会审判他的敌人，在世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个时候众人会意识到他的到来，但是路加 让我们明白，那个时候还没有来，现在他还是在建立，他还是在施行救恩。让我们翻到四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是来描写耶稣基督的侍奉的开始。让我们一起朗读十六到二十一节，我们可以再朗读。耶稣来到拿撒勒，在这段经文里，耶稣朗读了旧约以赛亚书的预言，然后他说那个预言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他读的经文让我们明白耶稣的使命是什么。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恩膏我去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提到的贫穷的人、被掳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指的是谁呢？这是不是意味着耶稣是来实现社会公义，为贫穷的人的权利而奋斗的？其实并不是。这不管思考以赛亚书的上下文，还是路加福音的上下文，你都会发现贫穷的人指的是在属灵方面的 贫穷的人。我们所有人因为犯了罪，有与神的关系受了隔绝，我们这样与神隔绝了，就无法享受认识神所带来的富有，无法享受从神而来的永恒的平安和喜乐。被掳的、瞎眼的、受压制的也一样，是来描写那些堕落的咒诅所带来的结果。耶稣基督来是为了使人脱离这些堕落的结果。他究竟做什么能够拯救贫穷的罪人呢？他照着预言给人传福音。其实如果我们想了解耶稣在路加福音的独特的角色，神恩膏的先知，是他独特的角色，就是神恩膏的先知来传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好消息，是宣告神的君王耶稣基督的到来和救恩的好消息。如果有人愿意悔改相信这个福音，他就会得到罪的赦免，会得到跟神恢复的关系，会接受神的富有。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大部分，也就是 四章十四节到九章五十节，我们看到耶稣实现了他的使命，他让被撒旦所压制的人得到释放，他也医治了人，他甚至让人从死里复活。但是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传福音给贫穷的罪人。在四章十九节，耶稣说他要来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大家可能会熟悉，可能不会熟悉喜年这个概念。在旧约里，神吩咐了他的子民，到了第五十年就过喜年。在每一个喜年里，以色列的子民要购销彼此的欠款。耶稣说他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在这段时期，主在购销人的欠款，就是饶恕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的罪孽。耶稣基督不是虚弱的君王，他未来是会再来实行审判，但是他再来进行审判之前，这个时代就是福音的时代，就是神的喜年，主的喜年，主悦纳人的喜年。他确实是来实行救恩的，而且他实行救恩的方式是通过他的福音，这个是他的使命。大家应该都听过像黑色星期五、亚马逊 Prime Day 或者中国双十一之类的日子。我们很清楚，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内，我们可以购买带打折的商品。在那一天，大家都会知道，午夜后就不会再有打折的商品了。所以大家会放弃一切其他的活动，某些人反正会放弃一切的活动，趁此机会来大量的采购打折的商品。我们要明白，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现在也是特定的时间，是主悦纳人的喜年。耶稣基督确实是来施行救恩，确实是购买，其实不是狗卖，是狗卖，是通过传福音的方式来拯救贫穷的罪人。我们的同事和同学可能看起来很健康、很自由、很富有、很开心，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是贫穷的、下贱的、受压制的罪人。不过，只要有人愿意悔改、相信福音，他们就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富有。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再来，到那个时候悔改已经太晚了，现在才是主悦纳人的喜年。让我们因为确信他的使命，从而与他的进而传扬他的福音。刚刚 Tom 提到了像这个吃饺子的活动，还有 Life Course 之类的活动，都是很多很好的机会，让人邀请人来听福音。这样一来，我们才有机会这样一来，他们才有机会悔改，相信这个福音。我们看到了耶稣的身份以及使命是确实的，这可能会在T先生引起另外一个问题。他明白了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使命是确实的，但是他可能会在想，那我应该在他再来之前，我应该怎么生活？其实第三个部分就是九章五十一节到十九章四十节，是来探索这个问题的。在本段开始的时期，就是九章五十一节到五十二节，路加记载了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本段描写了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前往耶路撒冷的路程。 在这一段他教导门徒他们应该如何跟随耶稣基督，应该如何在等候耶稣的再来的同时来生活。我们在这个新学期会查考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的一个重复词是神的国。我们会发现耶稣在这段经文里的很多教导是针对神的国。虽然耶稣还没有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但是他的门徒已经有接受他为王，他们已经进入神的国了。在这一段我们会听到很多耶稣的教导，让他们明白他们在这段时期活在神的国应该如何生活，如何跟随主，如何投入福音的使命。如果有人要在英国得到永居的身份，你们要经过考试。考试的目的是让你学到很多关于英国这个国度的事实。听说你为这个考试预备，要学习很多完全无用的信息，但是考试的目的还是很好的，是帮助你在英国生活。耶稣在这个阶段的很多教导其实是非常宝贵的，是让他的门徒在等候他的再来明白如何在神的国生活。我们在这个新学期要查考他，我们应该感到兴奋，因为这一段会帮助我们来明白如何等候耶稣的再来，如何投入神的使命。路加福音最后一部分是19章第41节到最后到结束，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部分，这应该是不是明年是后年的讲道系列讲道，但是我们应该来，我应该来跟你分享这一段的高潮，就是记载耶稣基督的死亡以及复活。路加记载了7年的见证来证明耶稣确实是死了，也确实是复活了。路加要让提先生明白他的受死以及复活证明了他是神所立的王，并且借着他的死亡以及复活，耶稣基督实现了他的使命，来拯救贫穷的罪人。在他复活之后升天之前，耶稣就吩咐了他的门徒把传福音的使命托付给他们。让我们一起 朗读第24章44到47节。24章44到47节，主对他们说，这就是这是路加福音的高潮部分。路加写他的书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完全确实的，耶稣基督确实是基督，是神所立的王，他的使命确实是通过福音来施行救恩的，门徒的使命确实是投入这个福音的使命，耶稣基督确实是复活了，实现了救恩。在最后耶稣基督就吩咐了他的门徒奉耶稣的名传讲悔改与赦免的道给万国。我们应该对这一切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神要借着路加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什么呢？ 我希望我们看到了，他要使我们确信福音是确实的。这确实一个很大的鼓励。感谢神，他没有让我们相信顺服和传扬童话故事，或者人的思想、人的哲学。感谢神，我们的信心是被建立在非常可靠的基础，就是目击者的关于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这样，我们应该很期待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学习路加福音。我们对路加的目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知道聆听、学习、默想路加福音会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这样我们应该更好的来相信他、顺服他、传扬他。学习路加福音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相信福音。我还记得有一次在 St. Helens 的午餐聚会，金融城的午餐聚会，周中的午餐聚会，有一位投资公司的老板被询问，被采访，你怎么相信福音？他有回答说，我是因为有花时间来探索一个福音书，就明白耶稣所教的、所做的是有证据的，是靠着目击者的见证，我就信了。如果今天有人还没有相信福音，你不妨趁这个机会来读一个福音书，甚至可以读路加福音，或者是来我们的生命课程，你会有机会来读约翰福音。你会自己通过福音书的证据、可靠的证据来发现基督信仰是确实的。确信福音也应该帮助我们顺服耶稣基督。我上个月听了一个律师的见证，这位律师已经好几年在他的公司，他已经升职到一个 很好的位置，薪水也非常好，但是因为公司要求他不断的加班，他就发现他没有办法参加查经班，有时候也要错过周日的活动、周日的聚会。他因为明白聆听和学习福音是最重要的事情，他就辞职了。感谢主，他有找到另外一个工作，工作时间没有那么长的一份工作。但是我们还一定要问他怎么能够这样放弃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工作，肯定是因为他确信这个福音是确实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面临着同样一些艰难的决定，让我们付出代价的决定，聆听、学习和默想这个福音也会帮助我们、坚固我们来顺服主耶稣基督，顺服这个福音。明白福音是确实的，当然也会帮助我们传扬它。我的一个朋友，另外一个也是律师的朋友，他在去年 St. Helens 的布道会之前 Week of Talks， 他发了很多邀请的传单给公司的所有同事。他在一个比较大的律师公司工作，发了很多传单，但是你猜有多少人来了？一个也没有。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他应该怀疑福音吗？他应该再也不发传单吗？当然不是，当然不要。他可以确信，他其实是确信这个福音是确实的。我们也可以这样确信。也许我们已经邀请了人来到吃饺子的活动，也许我们已经跟同事、同学、朋友传福音，但是没有什么反应。弟兄姐妹们，这个福音是确实的，我们还是可以相信它。我们不需要照着人的反应来 做决定，让我们放胆的邀请，放胆的传福音，因为我们明白这个福音是确实的。而且让我们为这个系列讲到祷告，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聆听、学习和默想路加福音的真理。我相信神会非常愿意回应这样的祷告，非常愿意祝福我们，帮助我们愿意更加相信、顺服和传扬这个确实的福音。阿门。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福音是确实的。感谢赞美你赐给福音书，赐给路加福音，让我们得到这个结论，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好的来相信你，顺服你，传扬你的福音。我们真的是请求你，也请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这个讲道系列，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学习它，抽出时间更好的来默想它，为的是更好的来服侍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